李隆基命人把心腹的丫鬟春红给叫来了，详细向他了解袁蓉蓉最近一个时期的表现。那春红敢说瞎话吗？他说别的我倒没看出来，有时候袁蓉蓉晚上睡不好觉，不知道在想什么。另外最近一个时期他经常出去，上哪儿去了我没扫问，回来一问他还有点搪塞，看出来他心里头有事儿。妥了，李隆基心里跟明镜一样，哗，真是画龙画虎难画骨，知人知面不知心呢。我们夫妻对待袁蓉蓉可以说有恩于她，没想到她是太平公主派来的耳目。王毛仲等听完之后，殿下，这该死的贱婢还留着他，把他交给我吧，我把他撕碎了扯烂了，干脆把他废了就得了。李隆基一摆手，不，毛仲啊，我现在正想我犯了个错误。您犯什么错呢？当初我不应该杀上官婕妤啊，就是那个上官婉儿，那的确是个才女，如果把她留到现在，不但对咱们有用，袁蓉蓉也绝不会是太平公主的人。殿下，这话怎么解释？你想啊，袁蓉蓉是上官婕妤的干姑娘，上官婕妤是被我杀的，她能不恨我吗？所以太平公主利用了这一点，把她打在我的身边，叫她告密，咱们坏事就坏到蓉蓉身上，其实犯错是在我身上。王毛仲一拨了脑袋，殿下您说那还难，那么眼前的事怎么办呢？不能杀他，想办法叫蓉蓉回心转意，弄清事情的真相，给咱们办事。转回身，李隆基告诉两位王妃，对待蓉蓉扶柩如初，要百般温存，将来跟他讲明白道理，千万不要虐待于他。太子妃理解太子的心情，点头答应。这天晚上这事儿就这样过去了。没想到第二天，李隆基刚睁开眼睛，王毛仲来报信来了，殿下坏了，把李隆基吓得脑子嗡嗡直响啊！究竟发生什么事？守德，李守德他自首去了。哎呦，李隆基一听从床上就跳下来，你怎么没把他看住？天亮的时候我打了个盹儿，等我睁开眼睛就找不着他了。我一看他的东西全没了，问门上的人，门上的人没看见他出去，但是那能挡得住他吗？他高来高去什么功夫都会，他要成心走那院墙挡不住他呀，他肯定自首去了。可把李隆基急坏了，命人开门四外打探消息，到了中午的时分，确切的消息打探清楚了，李守德果然到中书省前去自首，现在已经被捕下狱。李隆基就为这事儿一天呢站不稳坐不安，想派人去打探没法打探，想见见守德为了躲避嫌疑不能见，就得听之任之，让王毛仲派些心腹人像流星探马一样探听消息。转过一天来，噩耗传来，王毛仲往太子面前一跪，张着大嘴哭着，殿下，守德他死了。啊，怎么死的？我已经打听清楚了，是中书省我一个朋友告诉我的，说守德真不善啊，到了中书省是破口大骂， 把太平公主骂了个底儿朝上，把朝中这些黑暗的事情全都抖了出来了。太平公主命人严审，打算从她的嘴里头把殿下糜烂给咬出来，但是守德守口如瓶，对您呢连只字也没有透露出去。他说他杀的王旭，杀完了之后回到京城，白天在街上闲逛，晚上蹲庙台，就严刑拷打，打的那么厉害，他也没变词儿啊。最后他实在受刑不过，冷不丁的站起身来，处重而亡，拿脑袋碰柱子自杀了。李隆基闻听是顿足大哭，王毛仲一边说一边哭，守德真是好样的。安下他们难过咱不提，单表太平公主那火大了。宁静眼就知道李守德在东宫藏着，后来知道藏不住，他跑出来了，还弄个自首。为什么自首呢？他打算把李隆基摆脱个干干净净，十指望撬开他嘴巴，从他嘴里能问出很多有关李隆基的事儿，要抓着一招之错就把他撵出东宫。但是枉费心机，什么也没捞到，他自杀了。还杀人白落两手血呀！但是太平公主是诡计多端呢。第二天睿宗李旦大朝会的时候，他动了一本，说李守德我们已经抓住了，逮捕归案，他处住而亡，死了。睿宗李旦一听，哦，有这等事，死了死了吧，收尸之后也就算了。太平公主不答应，陛下尽管如此，那么李守德是谁的人？是东宫的人，是殿下一手栽培起来的。李守德之所以胆大包天，为所欲为，妄自杀害朝廷命官，而且搅闹京城，这些事情太子不能说，一点责任也不负。陛下，王子犯法与民同罪，现在京城的人都轰扬动了，都知道李守德是受了东宫殿下的唆使，如果说给东宫一点处分都没有，众口难平啊，请陛下三思。这李旦呢，真是个完蛋货，一点主心骨没有，听他妹子这么一说，他也没词儿了。好，选李隆基，时间不大，东宫殿下上殿参见了万岁之后，垂手站立在一旁。隆基呀，听说没，李守德死了，而听说了，方才你姑母所言极是，这李守德是你的心腹爱将，他惹了这么大的祸，犯了这么大的罪，你不能一点责任不担啊。隆基啊，你说你应该怎么办呢？哎，李隆基一看，我这姑妈多毒辣呀，隔寸进尺，逼死李守德，果然又奔我下家伙了。李隆基哭通就跪下，父皇在上，姑母在上，您说的一点都不假，李守德是我的心腹爱将，他犯罪也好，惹祸也好，我脱不开干系啊，儿臣情愿领罪。李隆基说到这儿，冷不丁窜下去了。那金甲卫士在两旁站着，手中拿着途经的斧子、大刀、长枪，挎着佩剑。李隆基冷不丁抢，把卫士的宝剑给夺下来了。太平公主吓得嗷了一嗓子， 他认为这李隆基拿宝剑对他要下家伙的，朝堂上一阵大乱。哪知道李隆基把宝剑往脖子上一横，爹爹姑妈，你们说的太对了，李守德跟我有直接的关系，他死我也不想活着。就这样他抹脖子，这下可把睿宗李旦给吓坏了。李旦也顾不得身份了，从龙书案后边转过来，把儿子的手腕子给抓住了。三郎，三郎不可，三郎不可。这阵文武百官也闯上来，把宝剑给夺过去了。其实李隆基这叫演戏，心说我自己处理我自己，我看我爹怎么想的。啊，到底爹疼儿子啊。李旦这心就软起来了，三郎啊，你怎么这么糊涂？方才爹爹无非宅怪你几句，你也犯不上自刎身亡啊。儿啊，快些归座吧，我知道你心情不好，李守德这个奴才无法无天，捅了这么大的娄子，能是你唆使的吗？他不可能的事儿，他是他，你是你呀。为父的意思是说，往后为人处事要多加谨慎，也就是了。你何苦轻生呢？牛回身他问太平公主：“玉妹，你说呢？”啊啊，是是是是，兄皇所说极是。三郎啊，你也不必心窄，也不必多想，舆论是舆论，真事儿是真事儿啊，你何必动这么大的肝火呢？你父皇说的非常对，千万不要轻生。可话又说回来了，咱们都知道三郎是怎么回事，恐怕全国的老百姓，京城的庶民不知的内情，为了压一压众人的口实，陛下能否对三郎威势惩罚？那时众人也就没的可说的了，不知皇兄三郎意下如何？
也对也对，
儿啊，你气色不正，回宫休息去吧，晚饭之时你要陪朕一块吃。回宫去吧，谢父皇，谢姑母。李隆基走了。李旦问公主：“玉妹，你看什么人研究惩罚三郎比较合适呢？”陛下这还用问吗？责令中书省齐位宰相拿出方案，也就是了。
好好好好，
一切都照玉妹的意思办。睿宗李旦降旨，让中书省齐位宰相共同拟议对李隆基的惩罚，但是强调威势惩罚啊，走走形式就得。睿宗退殿，齐位宰相回到中书省。这七个人咱们也说过了，头一把姚元之，二把宋璟，再往下窦怀珍，等等等人，七个人，其中有五个是太平公主的人，两个是殿下的人。太平公主临退殿之时，把窦怀珍叫到面前，如此般这般如此都做了交代。窦怀珍受命，心里得有数了。等回到中书省，七位宰相排班坐下之后，有人敬茶，喝了几口水，窦怀珍先说话了：“哎，各位，万岁皇爷旨意下，让我们拟定对皇太子的惩罚，那么各位请各抒己见吧，看看怎样处置合适。”大伙还没等发言呢，太平公主驾到。现在他对旁人都不放心了，什么事情都要决定亲自出马。本来他都回了宫了， 后来一琢磨不妥，窦怀珍呢对我忠诚是不假，但这五个人嘴都笨，在辩理方面辩不过姚元之和宋璟，一旦处置不当，我就白费了心思。
这回我抓住口实，非把李隆基赶出东宫不可，说什么也不能让步。
他出于这个目的亲自赶奔中书省，七位宰相迎接，
等把公主接到里边居中而坐，
太平公主表现得非常和蔼可亲，众卿平身赐座谢公主。大家坐下之后，太平公主才说，万岁的旨意众卿心里都清楚
啊，臣等明白。
好，我是局外人，我只是在旁边做个旁听，卿等只管拟议，各抒己见。您听他说多好听，他是旁观的，在旁边听着，你们随便拟议，其实就等于监军一样，看你们说什么，按不按我的意思办。和窦怀珍一看公主坐镇，他这个胆子就更壮了，摇头晃屁股，不知怎么讨好好了。哎，我先说，各位啊，李守德罪恶滔天，死有余辜。然，李守德为什么胆子这么大？还不是仰仗着东宫的势力？就即使皇太子没让他这么办，起码也犯下用人不当之罪。各位听着有理吧？用人不当，失于察点。作为储君，在用人这方面是至关重要，要不加惩罚，往后那就更难说了。因此我的意思嘛，让皇太子暂时离开东宫，立宋王李承器为皇储，以示惩罚。 这家伙一点也没藏着盖着，干脆端出来了，抓住一招之错，把李隆基撵出东宫。那五个人闻听，看看公主，公主满意的点点头。哎，这几位接着发言，那意思跟窦怀珍说的都差不多少。宋璟和姚元之就是俩人，两个人交换了一下眼光，心说绝不能让步啊。姚元之说话，各位，我认为你们方才所说有些失当啊。为什么这么说？当今陛下说得清清楚楚，而且一再训示我们威势惩罚。各位啊，咱们身为中书大员，连这四个字都不理解吗？威者微乎其微，小也。怎么能抓住一招之错，把东宫殿下逐出东宫？这不是跟万岁的旨意反其道而行之吗？这岂不犯下欺君之罪，抗旨不尊吗？那姚元之的嘴跟刀子似的，而且人家站住理了啊，啪给端回去了。窦怀珍几个人一听，吓得一缩脖子。
对呀，我怎么忘了这点了？
宋璟在旁边说话了，各位大人，方才姚宰相所说不假，我真替各位担心，犯下抗旨不尊的罪名啊！威势惩罚就是走形式，或者提醒一下东宫，往后注意也就是了，或者罚罚他的薪俸，或者利用其他的形式做做惩罚。再者一说，更换储君涉及到宗庙社稷之大事，那是你我随便议论的吗？真是岂有此理！我们这五位更没词了。 可正在这时，太平公主说话了，一看奴才不中用，主子发言了。
姚青、宋青，你们说的也不对
哦，
请公主明示。主公说威势惩罚，威虽然是代表小的意思，但也不等于不惩罚。要不惩罚，咱们坐这干什么呢？嗯，再者一说，东宫用人不当，惹出这么大的麻烦，倘若李隆基将来执掌了江山社稷，因为一个用人不当就得亡国败家，对不对？先帝就因为用人不当错用了宗主客为相，重用了韦后，给天下黎民带来那么多的涂炭，历代皇帝都因为用人不当亡国败家者数不胜数，这怎么能说是小事呢？再者一说，把他临时迁出东宫，不等于把他皇太子的封号给削掉，让他搬出来住几天，这又算什么呢？他仍然还是他的平王，仍然还是临旨王啊，仍然享受荣华富贵。多攒他明白过来，或许皇帝另降旨意让他搬回东宫，二卿何必反唇相讥，如此激动呢？姚元之熙说，这个娘们儿最坏，在这紧急关头绝不能让步啊。公主啊，方才臣说了，更换太子关系到宗庙社稷之大事，最好先请示当今，请旨之后咱们再定夺也不晚。
算了，不必了，万岁旨意下让你们几个人商议，何必又去自讨无趣呢？这样吧，我听窦怀珍武卿所拟议的事情很合乎我的心意，虽然说姚宋二卿临时还有点不通，慢慢的你们就会明白过来的。就这样吧，马上拟一道本章，明日奏明当今，把李隆基撵出东宫。